春晚机械人被爆黑幕，民间惊现烟花抗议，荷兰春晚背后内幕被爆，伊朗谈判没谈成，哈梅内伊向川普发出威胁，亲共台名嘴突然关北京对台路线，黑宫顶不住了，乌军夺回俄军一个月战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请未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晚，马年央视春晚节目安排创下纪录，小品只有三个，上星节目一个都没有，舞台和小品类节目大量使用人形机械人参演，宇树科技等等四家公司轮番登台。网友们嘲讽，连味人味都没了，成科技公司的年会了。之前大陆网红 Pepi 酱曾发布讽刺春晚导演组的视像，预测再加100个机械人，并模仿导演组审查表演的过程，结果不到48小时就被下架。有网友说，由于他押中题了，精准讽刺了春晚导演组安排用两个脱口秀演员控场时间，安排姓马的艺人说马到功成，结果找到马丽演出。舞台上机械人无处不在，但是节目不好笑，还是要靠歌舞撑场。据财经报道说，每家机械人公司需要支付约1亿元人民币的合作费。业内人士分析，春晚大量使用机械人背后原因是据新智能公司预计迎来上市潮。不过好多网友曝光，舞台上的机械人实际由后台操作人员远程控制，动作程序提前编好，无法自主判断和纠错，机械人彩排视像流出。网友说造假实锤了，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骗局。南京新闻早前就曾指出，所谓自主运行的机械人背后是人工操作，甚至有团队用廉价铝型材拼就机械臂，写固定程序，就敢宣称为全自动机械人。宇树机械人亮相春晚之后，17号出现在某购物平台，卖价高达209,000元。网友热议春晚已经变成直播带货的晚会了。有美国人买了一个同款宇树去煮饭，结果饭洒了一地，个煲亦掟了，最后踩到地上的饭跣低了。同日，波士顿动力公司推出的新型机械人展现了流畅类人的动作，以及超越人类极限的先进移动能力，被称绝对秒杀宇树。另外，春晚还因为弹幕造假引发批评，之前 B 台宣布将首次支持真弹幕功能，但是观众实质发现屏幕上只是出现预制弹幕式或正面评论，例如发送春晚不好看无法显示，但是改成春晚好看就立即出现。而央视今年春晚几乎完全抛弃以往的党国红，舞台和主持服装多为黑蓝、灰色和墨绿色，整体视觉死气沉沉、诡异。评论指出，这个可能与赤马红洋劫有关，丙午年火气旺，中共或试图以水色调化解。17号正月初一，南半球出现日环食，月球无法完全遮掩太阳，形成耀眼金环。占星学认为可能暗示统治者公信力危机或重大决策失误。3月3号正月15元宵节，全球多地将迎月全食，血月出现中国大部分地区可见。古籍认为月亮象征民众或神祇，元宵血月寓意民间疾苦或隐忧将浮现，象征阴影覆盖光明。赤马红羊年份火气极旺，历史上常伴政治动荡与灾难，这次天象被视为警示，或将再次引发社会与政治震荡。同时北京、哈尔滨等地出现罕见天象，比如巨型日云、多日灯辉，亦被视作不祥之兆。春晚推出的四马吉祥物被网友质疑与圣经启示录的天启四骑士雷同， 引发末日联想。评论认为，中共面对赤马红羊年仍显恐惧，试图通过色调符号布局化解灾劫，但是后果适得其反。之前14号晚何林春晚直播约一个钟头后突然中断，有好多网友暗示下令断播的是习近平，因为节目中的神传文化元素与中共无神论相违背，因此被紧急断播。舞蹈家张傲月、化身时空巡礼者，在节目中伴随长夜中准、山河月明的宣言，叫出呼吁将军们行动起来还我山河的台词，被解读为对现政权的隐喻攻击，尤其触动军心动摇的高压线。一些时政推主们就发现，长夜中准、永乐未央等节目在视觉和叙事上高度模仿海外神韵艺术团风格，触碰中共文化敏感底线。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在其节目中透露，断播指令由中共中央网信办直接下达，河南省委宣传部未被提前通知，中共国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相关人员可能失联，部分官员未来或咩祸。呢次先下线后定性，暴露官方审查机制失灵，高层凭一时兴起的主观判断决定节目命运，艺术创作自由彻底被压制，未来文字狱可能越演越烈。另外，中共动用直升机高空瞭望点、监控摄像头及鞭炮探测仪，全力监控过年期间燃放炮仗，引发民众强烈反感与不满。16号晚，好多中国民众顶住高压，纷纷走出家门燃放烟花。河北好多民众往护城河大放炮仗，警察紧急出动进行抓捕，但是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鞭炮礼花此起彼伏，执法人员亦无奈摇头。有网友说，放的就是民心民意。有人回应到，终于明白为什么昨天晚上会大规模抓捕点放烟花炮仗的人，原来大家纪念的不是春节，而是在表达想要除习的决心。今年新年真的很有感觉，赤马红羊，天象重现，再加上多地放烟花。有人留言说，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昨晚要大规模逐步放烟花的人，原来大家表达的不只是过年，而是想改变。讲到改变，我想起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的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话想不到这些指标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到健康出问题才补救，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归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者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的。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品，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17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日内亚举行第二轮核谈判，历时4小时以上，由阿曼外交部长阿布塞迪调解，采间接方式进行。美方由特使魏科夫及川普女婿富什纳带队，伊朗由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领军。伊朗官方表示，双方就核谈判指导原则达成初步共识，但是尚未形成正式协议。 阿拉格齐指出，会中对分歧进行了严肃讨论，未来将以原则共识起草协议文本，并计划在交换文件后确定第三轮谈判日期。谈判让双方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更清晰认识，但是仍需努力拉近分歧。核查问题仍是谈判核心。会前，阿拉格齐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葛罗西会面，美方代表亦与葛罗西讨论核查事宜。谈判期间，伊朗封锁部分霍尔木兹海峡，并进行海上演习，强调此举为安全与军事威胁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为全球重要能源通道，约五分之一石油经此出口。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表示，伊朗谈判能力差，美方本可以透过协议解决核问题，且已授权部署第二艘航母配合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及 F-35 战机以威胁伊朗。谈判若果失败，美军可以立即介入。夏姆莱伊则回应川普所言，政权更动将是最佳结果，表示美国无法迫使伊朗落台，并枪声美军虽然自称世界最强，但是有时会被打到爬不起来，凸显伊朗不为威胁的立场。伊朗外长哈拉奇重申，将提出公平公正的协议方案，绝不屈服于威胁。这次日内亚会谈是本月初重启核谈判后的第二轮，军事与外交行动同步进行，凸显双方谈判前高度紧张局势。全球市场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封锁风险可能影响能源供应与油价波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前立委名嘴蔡正元近日在个人视像中公开抨击北京对台统战与外交政策，而有回乡过年的荷兰人表示，老百姓2025年在这征战，2026年感到迷茫，现在日日在这闹当局，都感觉要发生大事，直指中共不敢武力攻台，对川普心存忌惮，只会打嘴炮。他并批评国台办寄望在台湾日益边缘化的国民党推动统一，断言对台路线已经陷入困境。化学家袁鸿兵对看中国表示，蔡正元长期被视为统战样板人物，现在公开转向具有象征意义。他同时提到，被称为大五毛的李毅近期言论情绪激烈，被外界解读为影射中共高层，引发体制内外关注。军中整肃与高层人士震动后，北京官场出现所谓以言升温现象，体制内越来越多人认定习可能只是昔例内任的纸老虎，中共几千万官员是统治基础，一旦确认最高权力者并非强者，而是政治骗子与胁迫者，反噬将凶猛如风虎。当前军心动荡如暴风海面，忠诚更多出于恐惧而非信服。若果怀疑持续蔓延，习近平或正企在潜在政治危机的悬崖边缘。另外，在中国政治高压、经济衰败中，官媒仲大肆宣传新春暖意，但是很多基层民众感受不一。有返乡过年的荷兰受访者化名晓明表示，不少人形容2025年是在挣扎中度过，对2026年前景就感到迷茫，大家心里面都觉得会发生什么，但讲不清楚是什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12号宣布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所谓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的信息。晓明表示，小区与农村普遍推行网络化管理，一些民众虽然对现实存在不满，但更倾向自保。不过整体上，中国老百姓虽然有很强的承受力，但是就好像个弹簧一样，马上就快被压到底了，最后就会反弹。据法新社和战况追踪机构资料，2月11号至15号， 乌克兰军队在南线展开反击，夺回约201平方公里土地，规模接近俄军2025年12月整月推进成果，被指为自2023年6月反攻以来短时间内收复最多的一次。分析指出，俄军前线近期而因无法稳定使用星链系统，通讯与指挥能力受影响。之前马斯克曾表示将采取措施防止相关技术被俄方用于军事用途。二月初，多名军事观察人士注意到俄军部分星链终端出现干扰现象。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乌军这次行动好可能利用了俄军通讯受限的窗口期。收复区域主要位于扎波罗热州东部约80公里地带。数据显示，直至二月中旬，约 19.5% 的乌克兰领土处于俄军全面或部分控制之下，高于一年前的 18.6%， 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及顿巴斯部分地区。不过，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日前对彭博社表示，过去两个月乌军造成的俄军伤亡人数已经超过克里姆林宫同其补充的兵力，俄军被迫更多依赖外籍人员，包括来自南亚、加勒比及非洲国家的武装人员作战。希利指出，约有 1.7 万名北韩士兵为俄方作战，被称部分外籍人员是在误导或压力下被招募。俄乌双方目前在长达1200公里的战线持续交战，战事已近四年，领土变化有限。西方官员评估，俄罗斯去年伤亡约 41.5 万人，战争以来总伤亡或逾120万人。普京则坚称俄方损失低于乌克兰。英国首相斯几贤警告，即使未来出现停火，俄军重整速度仍可能加快，欧洲安全形势仍然严峻。17号，俄罗斯、乌克兰同美国在瑞士日内瓦洲际酒店展开新一轮和平谈判，为期两日。外界对俄乌停火前景并不乐观。克里姆林宫表示，这轮谈判将聚焦领土问题，由俄罗斯总统助理梅金斯基率团参加。乌克兰方面，由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洛夫率团，重点关注安全与人道主义议题。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库什纳亦在场，并在会前与伊朗官员会谈。谈判前夕，俄乌双方互指对方发动夜间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声称，防空部队击落15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79架在黑海及亚速海上空，另有27架在克拉斯诺达尔南部被击落，并造成伊尔斯基炼油厂火灾。乌克兰空军则说，击落俄方396架无人机中的367架，以及全部25枚导弹。敖德萨至少两人受伤，基础设施和民用建设遭到破坏。一月及本月初，美国斡船的前两轮俄乌会谈曾在阿布扎比举行。二月四号至五号的第二轮会谈中，两国同意五个月来首次交换战俘。这次日内瓦会谈则是延续努力，目的是解决领土、安全及人道议题，但在军事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停火前景仍不明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